就迫使我们暂停一次的聚会，所以能够有今天去敬拜不是理想当然的事啊。我们教会经常去服侍的玫瑰园疗养院、有很多可爱的老人家，有不少是我们所认识了几年的，甚至认识他们的名字，和我们、有很多交通的老人家。咁喺一个月前，12月中，我哋举办咗一个圣诞节目。琴日收到电邮嘅消息，其中一位我哋最亲爱嘅老人家叫做花妈妈，原来喺几个星期之前已经返回天家。另外一位咧就姓伍嘅老婆婆，台山人，佢嘅女儿咧 Maria， 好多次都系从美国嘅西南部。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嚟探望佢。根據玫瑰園嘅員工咧嘅 Tony 講話，五婆婆應該喺12月31日就101歲生日，可惜未到生日就走咗啦。另外仲有一位華人嘅老伯伯，亦都係喺呢幾個禮拜之內走咗。我哋暫時都唔係好清楚記得佢嘅名字，仲要詢問一下。不单止老人家是会没有明天，甚至中年人、青年人都会没有明天的。大家熟悉的、突破机构创办人之一苏恩佩，他曾经用他的生命影响当代的年轻人。在他很年轻，只是18岁的时候，就患上了一个奇怪的病，甲状腺癌。所以他常常在口边挂着一句名言，就说每个人身上都挂着一个计时炸弹，随时爆炸，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几时会爆炸。没错，我们不知道明日会发生什么事。在1989年10月17日三藩市发生大地震，虽然死亡人数不是太高，只是63人。当时的地质学家就预测在30年之内咧，会有另一次更大的地震，甚至咧比1907年嗰个三藩市大地震更厉害。不过在住三藩市的人很快咧就忘记了地震的事，所以咧楼价继续不断的上升。在1990年咧，一间又残又旧的屋只卖25万。10年之后就卖50万，再过5年之后卖75万。我不知道你住的 New Jersey 的屋是值多少钱、我几年前买屋只不过是值30万，可能还跌了一点价。但是三藩市的人，在湾区那里的人，好像我们很多人都一样，就心里面有一个神话，认为我们日日都有明日的。其实你想想，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是没有明日的。在1975年、越南西贡沦陷之前，有一个年轻的越南女子，她曾经来到美国读书。读书的时候信了耶稣，毕业之后回到越南去工作。越南她就写一封信给她在美国的牧师，这样说：每朝早晨我起身，知道自己咧生命犹存，房屋仍在，我就深深嘅感谢神。但我唔知道咁样嘅日子咧仲有几耐啊！当我写呢封信嘅时候，外边系漫天烽火，战火连天。我想到自己过嘅日子咧，冇好好爱主，冇好好嘅读经祈祷，冇好好嘅传福音，我为此感到惭愧。因此趁着仲有今日，我就要好好的读经祈祷，好好的传福音，因为日子有限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？当牧师收到这封信之后，以后就没有再听到这位越南姊妹的音讯，不知道她是生是死。古时的奥古斯丁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，是能言善辩， 又满腹经纶，但你个内心系充满着挣扎，充满着矛盾。佢虽然咧认识好多人生嘅哲理，但系一个好简单嘅道理，佢自己系唔明白嘅。呢个道理就系点解佢冇办法控制自己嘅邪情私欲？点解好多事佢唔想做就偏偏去做？点解好多事佢想去做，但系偏偏做唔到？就好似圣经罗马书所讲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他发觉自己就好像在社会的大染缸里面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无论你说的是多么漂亮，但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，你是一个软弱无力的人。他为此就感到很不开心，很内疚。有一天他心情烦躁，就单独走到花园那里散步冷静一下。突然间听到有个小老哥的声音，这样说，拎起来看看吧，拎起来看看吧。于是他就拎起主教刚刚送给他的圣经，刚刚打开罗马书13:11-14，这样说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淫荡，不可增敬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当奥古斯丁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就立刻跪在神的面前忏悔认罪。这次的经历就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，后来成为教会历史里面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。其实我们都晓得的，有一天我们是没有明天。有些人就只是晓得忧虑，有些人就在否定，有些人只是懂得逃避、烦躁、恐惧。究竟我们应该存着什么的末世观去面对今天呢？我们是否好像世人一样，是只顾吃喝玩乐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？保罗在罗马书13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末世观，讲到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因此我们就要脱去那些暗昧黑暗的行为，不要继续灵性沉睡，总要是趁住还有今天早点睡醒，不要饮醉酒，不要好色邪荡，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他所处的时代就是面对很多的人被罪迷惑，所以他向这班希伯来的信徒写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记载在希伯来书。而今天的经文特别是提醒当时，亦提醒我们今天的信徒要活在今天，要掌握今天。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希伯来书第3:7-11，这段经文讲到昨日的过错。第7节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，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引用的经文，这段的经文就是引自95篇的下半篇。如果大家深水清熟圣经的话，刚才司会所用的宣召经文就同一天 篇的诗篇九十五篇前半段的。诗篇九十五篇上半篇就是常常崇拜的宣召经文，不论在犹太的会堂或者今天基督的教会里面，常常说来啊，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向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，因为我们是祂草场的羊，是祂的百姓，是祂的子民。而跟着九十五篇下半篇呢，从一个敬拜的呼召就转为一个教训的警戒。警戒什么呢？就是警戒犹太人不要好像他们的祖宗一样重蹈覆辙，他们先探上帝令耶和华厌烦。究竟他们的祖宗是什么问题呢？旧约的圣经就说他们的祖宗是看是观看上帝的作为，他们亲身经历过神的恩典，是神藉着摩西带领他们经过红海要进迦南地，出了埃及。他们每日都看见天降玛拿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喝过磐石出的水，他们又在圣灵里面有份，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，我们同样不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吗？我们来过教会尝过爱言的滋味，神岂不是听闻过我们的祷告，医治过我们的疾病，为我们预备了一份我们需要的工作，神为我们供应每一天丰富的饮食，叫我们三餐饱足，晚上可以睡觉，神就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，以仁爱慈悲作为我们的冠冕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亲身经历神的恩典，却是忘恩负义。留意第九节，圣经说，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、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，有四十年之久。我们留意在第八、第九节，那里的中文和英文的圣经是读不到、看不到出来的。第八节讲到说，当时以色列人惹他发怒，第九节说试探他。这两个字惹发怒和试探他，如果用希伯来文的译音翻译出来，就是马撒和米利巴。如果大家熟悉旧约圣经的话，你就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马撒这个地方，马撒就是试探的意思，而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，即是说惹耶和华发怒，激怒神。历史的记载讲到，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，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，在旷野那个地方前进，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利非定，那个地方他们没有水饮，就埋怨跟摩西争闹，发怨言说，为什么你要将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，为什么你要使我们和我们的仔女在这里渴死，我们情愿留在埃及，情愿做奴隶，都不想漂流在这个荒山野岭居无定所，渴死在这个沙漠。他们甚至是动粗，用暴力，用石头想打死摩西。摩西后来就举起手里面的杖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于是上帝就为那个地方改名叫做马撒，意思就是试探，因为以色列人试探神，而且又改另一个名叫那个地方叫做米利巴，因为他们同神的仆人争闹，在那个地方惹耶和华的怒气。另外有解经家指出，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是 不单止引用次出埃及记十七章，亦是指到民数记第二十章。民数记二十章是讲到类似的事件，是第二代的以色列民，他们去到一个地方，就其实很近迦南地了，叫做加底斯，一样是缺水，他们一样是埋怨摩西，一样是试探神，一样是与神争拗，惹神发怒。摩西一样是举起他的杖击打磐石，叫磐石出水。于是呢，神叫那些水叫做米利巴水，惹神发怒的水。前面的事件是旷野漂流的初期，后面的事件是旷野漂流的后期。两代的以色列民，他们都同有一个 pattern， 一个模式。什么模式呢？就是他们当上帝是王大仙，有求必应。如果你灵的话，我就拜拜你；如果你不祝福我的话，我就拜拜你。拜拜和拜拜一音之差，有千冤之别。你祝福我的话，好，我就多些添香油给你啦。上帝如果给一些灾祸我，我就拜拜了。几多的基督徒就好像、拜王大仙一样，这样来到相信上帝。问题的结晶在哪里呢？就是第九节，他们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。他们的问题就是只是观看，只是观众，只是旁观，只是看东西，只是看 show， 看表演。他们来到看神的作为，看见神迹，看见天降玛拿，看见磐石出水，看见云柱火柱，但是无动于衷，看见神的恩典，神的大能是不入心，没有改变，没有行动，不投身，不委身，只是看东西，看 show。 今天的不少基督徒来到教会都是看 show， 看东西，看下诗班唱歌，看下牧师讲故事，看这个上帝是怎样的，不肯委身，不会将生命交给神，就好像当代的以色列人差不多了。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讲到呢，耶稣见到有极多的人来你跟随他，但耶稣并不是心花怒放鼓掌，在、教会的年报里面、大肆的、赞美主，感谢神，我们人数又爆棚了，不是、耶稣转过来警告他们说，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配作我的门徒。为什么耶稣要警告这班要跟随他的人呢？因为耶稣知道他们跟随的心态只是看东西，看 show， 看神迹，只是等饭食，等下五饼二鱼喂饱他们的肚，看看耶稣怎样去表演魔术，怎样去医病，怎样去赶鬼。但他们没有委身，他们没有投入。耶稣说，你想清楚一点，你究竟是来看东西呢，还是真的委身作主门徒呢？以色列人的问题，他们结晶不单止是来观看，圣经继续讲到他们的问题是试探神。试探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反叛，他们不听话，他们不信，他们不信服。神吩咐他们要出埃及之后就进迦南，他们说、不如先派十二个探子视察情况。那摩西就答应他们，好，我就在每个支派选一个代表，十二个探子去视察迦南。但是探子的责任不是分析，不是评论应不应该去攻打， 神早已经吩咐一定要攻打，要进入迦南地。派探子只是收集情报，是应该从哪里入手，从哪个地方进攻。但十二个探子回来之后报信，有十个说不要去打了，那里的人敌人高大威猛，我们只不过是炸猛，我们不够打的，不如我们回埃及就好了。所以全会众要同意十个探子报的恶信，甚至要用石头打死报好信两个探子加勒和约书亚。于是全会众就决定不听神的话，不进入迦南，不听神的吩咐，反叛神。这个就是他们试探神。反叛神有什么后果呢？三章十七节，希伯来的作者说，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，一个一个二十岁以上出埃及的成年人都倒在旷野。十八节，神不容许他们进入安息，神在路中起誓，这个是他们不信、不听从、试探神、反叛的结果。十九节，正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，一切的罪根祸首是因为他们不信。因为不信就不听从，不听从就反叛。昨日的过错，昨日的过错，古代的故事不是单单给我们听故事。最近顺带一提，罗马书十五章是我们计划应该即是灵修读经的经文，那里讲到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我们而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，使我们可以得着盼望。原来旧约的圣经是要令我们产生忍耐，英文叫 endurance， 有耐力的，好像马拉松赛跑可以由头跑到尾都不疲倦的耐力， ever ready， 好像电池一样。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，安慰这个字在英文是翻译为 encouragement， 鼓励、打气、加油。圣经能够使我们满有耐力和加油的。所以旧约的圣经过去昨日的过错是为了今日的境界，使我们今日生活能够调整、纠正，活得正确、活得精彩。十二到十四节讲到今日的境界，我一起看看这几节经文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昨日的过错，祖宗的过犯，不单止是讲故事，而是对我们今天有重要的警戒。事实这个出埃及的故事对新约的信徒是特别有意思的，因为出埃及既是预表另一个的出埃及。出埃及英文叫做 Exodus。路加福音第九章讲到耶稣带着三个门徒登山变像，九章三十一节，三个门徒他们在荣光里，一讲到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。去世这个字呢，或者其他译本叫做离世，原文是由两个字 X 用 hottest， X 就是去或者出 hottest 世界，离开世界 X hottest exodus 出埃及。所以耶稣的离世，耶稣的去世，就是旧约那个的出埃及的重演。怎样重演呢？旧约出埃及就是以色列人他离开为奴之地，新约耶稣是带领我们离开罪恶捆绑之地。旧约出埃及之前是要杀逾越节的羔羊才能够得着拯救，新约的耶稣就是这只逾越节代罪的羔羊，因为他的死成就了救恩。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，新约希伯来书作者这样说，我们今天当时的希伯来人，当时的犹太信徒仍然在旷野漂流，仍然在四十年之中，还未进入到安息之地。旧约出埃及他们要过红海，而新约就说这个红海是什么？就是新约的洗礼。尤其希伯来书写成的时候也更加有意思，耶稣大约是公元三十年离世 Exodus 出埃及，希伯来书写成大概是耶稣出埃及耶稣离世之后四十年，即是公元 AD 七十年，就是公元七十年罗马的提多将军带领大军包围耶路撒冷，重重围困，最后将耶路撒冷完全毁灭。是耶稣死后离世出埃及四十年，所以对希伯来书的读者非常有意义。这班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四十年之后进入不到迦南，死在旷野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进入。所以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读到的时候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警醒，究竟我会不会是这个大多数死在旷野的以色列人，还是极少数进入迦南地的加勒和约书亚呢？很有意思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今日的境界，境界我三方面。第一个警告就是要谨慎，弟兄们你们要谨慎。第十二节讲到什么叫谨慎呢？谨慎就是不要麻木，不要老化，不要僵化，不要硬化，不要机械化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什么叫激励呢？就好像你揸紧车瞌眼瞓啊，我昨晚没睡觉了，New Jersey Turnpike 揸车的时候，哇，前后都没车，那你就说不用留神了。激励我们意思就是刮醒你，不要瞌眼瞓，不要揸车驶过界，这个就是叫做谨慎。基督徒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做基督徒做得耐就机械化僵硬化，循例将一切的宗教活动变成做例行公事，崇拜唱歌习惯啦，唱了几十年耳熟能详，闭埋眼都识背，变得机械化。读经呢念口簧，尤其是可能老会友听到听了几十年，牧师讲的道乜都听过了，还有什么新鲜的料呢？今天我们会不会麻木呢？神的道还会不会打动我们的心？千祈不要硬化，不要僵化，不要做了隔夜油炸鬼，要保持一个柔软的心，就是第一个警告，要谨慎。第二个警告就是要彼此相劝，总要趁着 还有今日啊！啊，一阵间我哋唱一首诗歌咧，掌握今天吓，好有意思。唔系日日都有明日嘅，趁住仲有今日，仲有机会读圣经，仲有机会听道，仲有机会传福音，仲有机会对嗰啲你得罪过嘅人讲对唔住，仲有机会侍奉神，就好好掌握今天。在马太福音20章，耶稣讲嗰个天国嘅比喻，讲到话天国好像葡萄园。你有冇谂过点解葡萄园唔系苹果园啊、橙园啊、木瓜园啊，而系葡萄园呢？因为葡萄有一个特点就系话，一熟你就要摘，唔摘嘅话就会熟果头变坏，唔可以等。苹果你可以熟咗再等，车厘子熟咗你仲可以再等，但系葡萄唔可以等，一等熟果头就变坏，要当机立断。如果太迟去摘，你会血本无归嘅。今日我哋都系啊，趁着还有今日，要把握时机。我呢个问题系咩呢？等阵先啦。遲啲啦，洗礼呀、啊、遲啲先洗啦，灵修啊等阵先啦，瞓多阵啦，信耶稣啊等我考虑清楚啲啦，仲有大把时间。圣经话俾你听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。趁着还有今日做咩呀？圣经讲要天天彼此相劝。为什么彼此相劝呢？经文继续说，因为有些基督徒、啊、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、啊、心里刚硬很危险的。心硬化，肝硬化是不健康的，是走向灭亡那个方向的。有些基督徒就是心硬，变为 Sunday Christian，星期日的基督徒，只是星期日读下经，着得光鲜一点，灵下修，其他六日就是在世界上打滚，自己捞世界、忙自己的事，吃喝玩乐。所以我们要彼此提醒、啊、箴言讲到铁磨铁，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、啊、留意相劝这个字原文 parakaleo、啊、很有意思的、啊、那个意思就是 to shout alongside kaleo 就是呼唤， para 是旁边，在旁边呼唤。例如呢奥林匹克的运动员，当他们练习赛跑的时候，经常都有人在旁边陪伴，一面跑一面为他打气，尤其是长跑马拉松26英里这么长的话，旁边的人陪他做什么？就是鼓励他，呼唤他，不要放弃、啊、继续努力、啊、加油、啊、天天相劝。天天相劝是什么呢？应用在今天我们的身上，就是弟兄姊妹的相交提醒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被罪迷惑，甚至最属灵合神心意的大卫写出这么多诗篇，耳熟能详，我们都喜欢诵读的，亦犯了杀人奸淫灵性软弱时候的罪，他需要属灵的人先知拿单警告他，刮醒他，提醒他。我们都需要天天彼此相劝。教会不是单单是一个听到的地方，现在网资讯这么发达，在网上你可以选择最有名的牧师，你喜欢听什么就 click 点什么，你喜欢国语呢、广东话呢、英语呢，随便选最好最劲最出名的牧师讲员都可以听。教会是什么呢？基督的身体。 互为肢体啊，相依为命嘅，所以彼此提醒，互相劝勉啊。教会今年嘅主题就系同心同行，我哋就推动咧读经计划，大家彼此鼓励，日日灵修。当然，如果你能够买书就更好。我哋分开咗咧啊，灵修嘅，我哋计划分一啲嘅灵修分享小组，期望每日能够天天彼此相劝啊！如果我哋冇相劝嘅话，有咩结果啊？好容易被罪迷惑，心里刚硬，灵性硬化，变咗老油条，隔夜油炸鬼。基督徒离开神唔系一日嘅事，通常都系有个过程。首先就系唔侍奉啦，跟住咧唔翻团契啦，跟住咧唔翻主学啦，跟住咧唔固定崇拜啦，渐渐渐渐不顺，渐渐渐渐离弃神，就好似当日嘅以色列人一样。第三个警告，坚持到底。第十四节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。坚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几个礼拜跟大家讲到，现在仍然是很热很热的，就是下一个礼拜美国最盛大的体育运动的比赛 Super Bowl 超级美式足球杯，每30秒的广告值好几百万元的。咁咧系好多美国人中意睇嘅，全年里边最多人收看嘅电视节目 ，Super Bowl 第50届美式足球总决赛，两队劲最劲嘅劲旅Denver Broncos 系丹佛市，同埋呢个 Carolina 嘅 Panthers 两队。Denver 是今年防守最强劲的队伍，是很难攻入的，而 Carolina 是今年最强劲的队伍，是得分最高的，防守最强和攻击最强两队硬碰，结果是鹿死谁手呢？下个礼拜才知道。当然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年三十晚。美式足球，我跟大家分享过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要揸住个波，死揸死揸都不放，揸住个波一路冲冲到对方的底前。无论你是哪个位置或者是wide receiver 接球，或者是 quarterback 要四分位，无论哪个位置，当你揸着个波向前跑冲的时候，一定对方有很多人从四方八面来到冲你、撞你、打你、抢你的波，就算你被撞到头崩额裂都不可以甩了这个波，不可以放手，跌了个波叫做 fumble， 一 fumble 就被对方抢了个波，很容易就走回到你自己那个底线，就输了7分，那就死火了。那多数就会全局输，就是这个一个 fumble 之差。所以每个球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揸着个波死揸，坚持到底都不放，就算撞到粉身骨碎咧，都唔放嘅。呢个就系坚持到底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遇到咩挫折咧？你遇到咩打击咧？喺公司、喺屋企，或者你系健康，有咩挫折？有咩打击？将你撞到体无完肤，碌在地上，圣经话都要坚持不放。坚持咩？坚持我哋嘅信心，而信心就系建基在神嘅话，建基在神嘅应许上边。 揸紧神嘅话语、神嘅应许，点都唔放。因此，我哋要背经，要读经，要天天彼此相劝，千祈唔好做独行侠嘅基督徒，唔好单打独斗。足球比赛你一个人，唔系一个人打噶。quarterback 一个人四分位，有好多自己嘅队员同你挡箭牌噶，挡住对方嚟到撞，先喺你嘅面前喺你嘅旁边碌在地上，然后让呢个 quarterback 可以发挥佢最高嘅威力。今天我哋都系要天天彼此相劝。同心同行，掌握今天。请我们同心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多谢你宝贵的话语，常常提醒激励，或者是督责纠正我们，让我们不再被罪迷惑，不再心硬，不再试探神，不再小信甚至不信，让我们不轻易的放弃。你藉着你的话提醒我们要坚持到底，要找住你的应许。天父帮助我们不要做个孤单的基督徒，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劝勉，互相劝戒，心被恩感，一同去歌颂神。求主帮助，让美丽教会，让我们与堂的弟兄姊妹是一同成长，一同侍奉。祷告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